让我们同翻到启示录，启示录第一章。圣经启示录第一章，在有的版本是新约355页，没有圣经的朋友请你听我念。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我念给大家听。看那、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物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我再念一遍。看那、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要有4个晚上，明天晚上因着特殊的原因我们休息一天，然后再接下去有3天，一共是4个晚上，我们一同要来看圣经中的预言。我们特别注意看啊，他驾云降临。我们没有解释这位他是谁，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都认得这位他。我们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应该知道他是谁，所以当我们告诉人这一次圣经讲座题目叫做看啊他驾云降临，我们没有解释他是谁，因为在基督徒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他。从前在伦敦有一个小孩子，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亲，他信封上就写了伦敦2个字，然后爸爸他就投到邮筒里面去，因为在他小小的心灵里面觉得伦敦所有的邮差都应该知道他爸爸是谁，也应该知道他爸爸住在哪里，所以在爱的感觉里面他觉得不需要介绍他的父亲是谁。我们以同样的心情，我们这一次要一同来看圣经中的预言，他驾云降临。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的主要从空中回来，他要驾着云彩降临到这个地上，因为当他升天的时候，天使告诉我们说他怎样的升上去，他也要怎样的降下来。他从橄榄山升下去，升上去，我们知道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他的脚也要踩在橄榄山上。我们这一次要用4个晚上的时间来看这一个重大的题目。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为着拯救罪人曾经来到地上一次，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成功了救恩。有一天主耶稣还要回来，当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说他驾云降临的时候，第一次他来是神的羔羊，第二次他来是犹大的狮子。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来，第一次的来已经是历史的事实，但是现在摆在我们前面的乃是我们基督徒知道说主耶稣要第二次回来。所以写启示录的约翰特别受圣灵感动，他就写下这么一句话，看啊他驾云降临。那今天晚上我们特别要来看看圣经中的预言，因为我们知道 这本基督徒手中古老的书，三分之二以上都是预言。所以今天我们要问，到底圣经预言值多少？基督徒到底知道圣经里面有多少的预言？就是慕道的朋友们，你们也听说圣经所以是神的话，所以是神的启示。我们怎么知道？有一个很大的证明，因为三分之二以上的预言，有的已经应验了，有的正等待应验。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先来看圣经中的预言，然后我们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我们更要进到这一次整个大会中心的主题里面去。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手中有一本古老的圣经，基督徒相信这本圣经是神的话，是神所默示的。那也许在座有很多的朋友，也许你是第一次接触到圣经，也许你已经听说关于圣经的事。那现在我们要从这本书来看整个宇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1939年，在纽约的长岛有一次世界的博览会，主办单位曾经设计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他们准备把一个东西，那个巨大的东西称作时间胶囊。我们知道普通我们吃药的时候有两种，一种是一粒一粒的，一种要把它放在胶囊里面。那么胶囊的形状我们大概都看得出来，是一个就像那个小的鱼雷形一样，那个形状我们知道，那个我们普通叫的胶囊。那么在1939年的时候，世界博览会的主办单位就希望能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他们想把一个鱼雷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体积的东西做起来，就像药物的胶囊一样，然后他们称它做时间的胶囊。他们就把1939年的时候大概100多件那个时候最时髦，可以说最能够代表1939年那个时候所有的产品和人类的贡献，还有所有人类科技所能发展的最好的成就，他们就把选了100多样就放在这个时间的胶囊里面，然后呢他们把它埋在地里面，比埋在15公尺深的地方。那么他们的计划是这样，希望在5000年以后有人再把这个时间的胶囊从15公尺的深处再把它挖掘出来。那么那个时候当他们把时间的胶囊打开以后，他们就能够看见，他们就能够看见在5000年前，就是193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人类的文明怎样，那个时候人类的科技究竟怎样。所以当他把这个胶囊打开了以后，只要看到这100多个样品，那就可以代表那个时候的文明，代表那个时候的科技。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有许许多多差不多100多件这样的物件，里面也有一些 microfilm， 就是也有一些这个微胶卷在里面，也有一些胶卷就是可以看着。那么同时呢也把那个1939年很多的照片也就在里面。所以这个博览会的主办单位以为说，经过了5000年以后，借着这个时间的胶囊，人能够再被带回到5000年去， 然后比较看看那个时候人类的贡献，那个时候科技发达的情形，那个时候人类的文明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说在历史上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录。在这个时间胶囊的里面，除了一本很薄的说明书之外，只摆了一本非常完整的书，而这本书就是我们基督徒手中的这一本圣经。主办单位希望把这个时间胶囊放到地里面去，然后5000年以后人发现的时候，不只看见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一些人类最好的贡献，那个时候的人也会看到5000年前人所读的唯一的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圣经。有人就问主办单位说，为什么把这一本圣经放在这个时间胶囊里面？主办单位这样的解释，他说圣经对于今天来讲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本书，大会相信这一本书大概是能够一直存活到那个时候，虽然经过了5000年，大会相信到了那个时候这一本圣经应该仍旧存在，而是几乎是难得的一本书可以一直的存留到5000年之后。所以他说圣经我们把它放在这个时间胶囊里面，我们的用意是希望它能够像一根银链一样，能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能够把它紧紧的连在一起。亲爱的朋友们，我绝对同意大会人士所说的话，圣经绝对能够活到5000年以后，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千年的考验，今天这一本圣经仍旧活着。有一个无神派说，他说15年之后我要把这本圣经送到太平间去，结果15年以后他自己被送到太平间，这本圣经仍旧活着。有一个很有名的无神派 Voltaire 告诉我们说，在100年以后这本圣经应该成为古董，只能够在博物馆里面能够找到的一本书。结果100年以后 Voltaire 过去，他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家，但是他是一个无神论者。等到100年以后，他所住的那个房子被日内瓦圣经会买去，大量的从那个房子，就是 Voltaire 所住的那个房子里面大量的印发圣经。而同一个时候有一般人要拍卖 Voltaire 他一生的著作，92本大概只卖了2块美金。亲爱的朋友们，100多年过去了，圣经仍旧活着。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绝对相信圣经能活到5000年以后。我们知道今天呢，一本书的寿命并不长久，所以如果在座的你们有人预备将来著书立作，我盼望你们在写书以前你们要考虑我现在所要说的事实。有人统计过，大概是0.5%的书可以活到7年，最多寿命活到7年，然后要寿终正寝。那这个可以说是很乐观的统计，0.5%可以活到7年。每年不知道有多少的书出版， 在一千本的里面，八百本几乎立刻就完全被人忘记，而这八百本的书立刻几乎就可以送到垃圾处理厂去。亲爱的朋友们，这是很无情的事实。但是请大家想想看，在许许多多的书里面，到今天有一本书就是基督徒手中的这一本书，他一直活到今天。我们相信这一本书还要一直活下去，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本书神圣的来源，只有基督徒们他们的的确确从他们深处相信这一本书能够一直存留到五千年之后。果然不错，就像圣经里所说的，就像那个大会，就是博览会大会人士所说的，这本书是一个银链一样，能够把时间的过去、时间的现在和时间的将来能把它连在一起。现在让我们回到圣经，我们从圣经的本身来看，到底圣经是不是把时间的过去、时间的现在和时间的将来完全的连在一起。我们知道圣经是一本古老的书，在这个古老的书里面有一篇古老的诗篇，大概有3500年的历史。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摩西，大概是他快80岁的时候，他带他牵着几只他岳父的羊，那个时候他被放逐在旷野里面。在40年前，他曾经在辉煌的埃及王宫里面待过，但是40年以后，可以说日夜他和整个的旷野为伍。他原来以为没有多久神要召他回去，要使用他，结果一年两年过去，40个春天和秋天过去，现在摩西是一个快80岁的人。他自己告诉我们说，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在摩西的感觉里面，他已经到了他人生的黄昏。人在黄昏的时候，特别是当他单独的在旷野里面独处的时候，摩西似乎听见了时间脚步的声音，所以那个时候从他的深处就涌出下面这几句诗句来。这个写诗的摩西，这个80岁的摩西，他怎么说呢？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摩西看见过人所造最大的一座山，那就是金字塔。现在他面对着神所创造的亘古的古老的诸山，那个时候他叹一口气，他怎么说呢？他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谁。”不要忘记，这里的亘古在原文也应该翻作永远，所以就读希伯来文这句话应该翻作：“从永远到永远你是谁。”有两个永远，一个永远，第一个永远是过去的永远，还有一个永远是将来的永远。所以摩西说：“从永远到永远。” 从过去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我们知道永远是一个无限大的光年。当我在高三读解析几何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他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无限大，什么叫做很长很长。这个无限大是这个八这个字，我们知道中文我们会写阿拉伯字八。如果这个八这个字站久了站累了怎么办？你让它躺下来。这个八字一躺下来啊，我们都知道在算在数学上我们称它做无限大。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高中的时候那个老师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无限大。他说我向你挑战，你心中随便想一个数目，你只要想到一个数目，你说一万万，好，我都可以找到一个数目比你所想的数目要大，好，这个数目叫做无限大。那你说我后悔了，刚才一万万不够，我是一万万万万万，你再换一个数目。他说好，你再换过了以后，我还可以找一个数目比你那个数目更大，那个数目叫做什么？那个数目叫做无限大。宇宙是时间和空间的交织，是时间加上空间，有一个叫做空间的无限大，那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宇宙到底有多大。那是指着空间来说的，就着时间的无限大来说，圣经称它做永远。什么叫做过去的永远？你只要随便说一个时间，我都可以说，都可以找到那个永远比我们所说的时间还要长。将来的永远也是这样。摩西告诉我们说，从永远到永远你是谁？时间就在这两个永远的当中。所以我们知道时间右边有一个括弧，左边有一个括弧，我们姑且称为括弧的那一边叫做永远，这一边括弧那边是将来的永远。那么什么叫做时间呢？时间就是这两个括弧之间所包含有的，就是指着整个的时间来说的。那么这一次我们愿意靠主的恩典，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从时间的起点一直看到时间的终点。因为这本书一共66卷，但是这一本整本古老的书是从那个时间的起点讲起，一直讲到时间的终点。所以我们要看圣经是怎样能够把时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连在一起，也而且是把时间和永远连在一起。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为了这个缘故，今天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从时间的开始开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这是圣经里面最开始的话。他怎么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圣经里面最开始的话。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就是那个时间的开始，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括弧，右边的括弧。那左边那个括弧呢，就是圣经里面最末尾的一段。你记不记得在启示录22章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这个我是谁呢？就是我们刚才刚开始的所说的他，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说的。所以你看见当主耶稣说我必快来，当他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就来到了时间的终点。而整本书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是客观的， 等到整本书最末了的时候，根据主所说的我必快来，约翰有一个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圣经是从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始，是从一个祷告来结束的，主耶稣我愿你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相信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都像约翰一样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意你来。我们相信今天是比从前更靠近午夜的时刻，现在我们几乎来到了倒数计时的时候。我们讲台的背后有一幅图画，这一幅图画乃是根据天文学家的知识，他们在那里想象有一天这个宇宙这个地球到了终点的时候应该有一幅什么样的情景。亲爱的朋友们，这个艺术家们就根据科学家的构想，根据天文学家所供应的资料，告诉我们说，等到地球末日的时候，我们能看见一个怎样的景色。亲爱的朋友们，这是非常美丽的一幅图画。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我们相信现在我们是渐渐的靠近将来的永远，我们相信我们是渐渐的要来到时间的终点。但是朋友们，我们说过整本的圣经刚好是一把链子，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就把告诉我们所有在时间里面所发生的事。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应该知道的。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么漫长的时间？我们怎么解释这两个永远之间的时间？我们怎么解释这里面所发生的事？我们怎么解释过去的历史？我们怎么解释现在？我们怎么能解释未来？圣经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基督徒的宇宙观乃是圣经的宇宙观，而圣经的宇宙观是以基督来做中心的。所以当我们讲到时间的内容，我们不能够不提到基督。那如果在座你们还没有信主的，请你们暂时的忍耐，因为我们愿意借着这个机会来告诉不信的朋友们，我们的宇宙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道德观、我们的价值观到底怎样。我们这些的道德观、人生观主要和我们的宇宙观很有关系。结果你发现整本圣经只有一个目的，乃是要启示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在美国国会，今天我们大家还可以看到一个美国这个解放黑奴的一个宣言，那个图书馆里面，如果你很靠近去读的话，那个果然是林肯解放黑奴的宣言，你看得很清楚。但是如果你稍微往后退几步，你看见整个的宣言就写在以林肯做头，用林肯的，是远远看根本就是个林肯的头，就用一个林肯的头的形状在里面就写了林肯的宣言。圣经也是这样，圣经最中心的启示乃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说的基督。全本圣经就是为基督来做见证。所以当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制作所有圣经里面关乎他自己的，就为门徒们讲解明白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要解开宇宙的谜，要解开时间的谜，我们知道基督乃是一把最重要的钥匙。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走了迂回的道路， 因着很多基督徒很多朋友们不肯接受圣经的见证，所以他们就在暗中摸索，他们也能够找到一些的真理。我们知道在第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在埃及旅行的在埃及寄居的一个希腊天文学家，他的名字叫做托雷尼，是他告诉我们说地球应该是宇宙的中心，然后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应该围绕地球来转。那这个学说叫做天动说，被许多人所相信，奉为金科玉律，一直有13个世纪之久。人一直以为说地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一直到了15、16世纪，有一个人名字叫哥白尼，他的发现告诉我们说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应该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其他的行星不过是绕着太阳在那里转就是。没有多久以后，的的确确根据许许多多的天文所观察的资料，证明哥白尼是对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乃是地球和9大行星围绕着太阳来转，在我们的宇宙里面太阳是中心。一直到本个世纪，这一个世纪，人发现在我们的太阳系之外还有太阳系。我们普通栖息的时候，我们所以为的牛郎织女相会，牛郎星和织女星靠得很近的时候，我们以为他们借着喜鹊桥他们在天河里相会，一直到1983年，没有几年，4年前，我们借着一些卫星的人造卫星的观察，我们才发现原来织女星的四周围就像太阳系一样，也有许多的太阳，也有许多的行星围绕着织女星在那里转。这是人类第一次能够十分的证实肯定在太阳系之外还有太阳系，在天外还有天。特别当我们夏天在郊外看到有一条乳白的河从天边划天而过的时候，我们说那就是牛郎织女所相会的银河天河。那我们知道原来是指着今天我们的银河系来说的。那么银河系从一头走到另外一头到底有多远呢？如果是太阳系的话，从一头到另外一头，如果让光来走的话，光一秒钟能够转地球7000半，让光来走的话，走10年就可以横跨太阳系。但是如果要横跨整个的银河系，我们知道最少光要走10万年才能走完。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我们看见太阳系变成那样的渺小，假设我们把那个天河缩小缩成从台北到新竹那一条高速公路的话，如果说是一条河的话，那么我们的太阳系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太阳系就是在高速公路上所能找到的一粒沙就是。今年我们人类有许多的成就，我们要征服太空，结果我们连这一粒沙都还没有走出去过。不是这样，不光是太阳渺小，不光是地球渺小的微不足道，而且我们本来以为说这个太阳，如果我们有一个银河系的话，那么太阳系应该在银河系的中间才对。我们知道这个本世纪刚开始或者早一点的时候，有许多科天文学家这样的相信，因为他们认为太阳应该是宇宙的中心，结果何等的失望。现在真实的天文的情报告诉我们，太阳、银河、太阳系不光不在银河系的中央，而且它是离开中央很远很远边荒的地方，太阳也被放逐了，像树木羊一样 放逐在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现在人类就开始泄气，本来人以为是中心，人以为地球是中心，结果修正过了以后太阳是中心，以为我们太阳系是宇宙的中心，结果太阳也不是中心。亲爱的朋友们，为什么这样啊？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太阳并不是神。所以太阳神，有许多人拜太阳神，他们受着，因为没有一个受造之物可以是整个宇宙的中心。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从天文学上我们学到了一个教训，地球不是中心，太阳系不是中心。亲爱的朋友们，现在人好像迷失了，在这个宇宙里面太阳好像不是中心。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心呢？我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哥罗西书，我们仔细的读圣经里面的希伯来书，我们知道原来这个神所创造的宇宙乃是以基督来做中心。而当圣灵形容基督怎样掌管宇宙的时候，有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基督应该是整个宇宙凝聚的一个核心。如果不是因着基督的缘故，许许多的万物就已经崩溃了。所以这是基督徒的宇宙观。但是不要忘记，刚才我们所说的是空间，现在我们要看时间。在这个时间的过程里面，基督是不是我们的中心呢？让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就可以。那么没有圣经的朋友请你听我念，如果带圣经的朋友请你们翻到启示录第四章。我很快的念给大家听，第四章我从第一节念给大家听，如果没有圣经你们听我念就可以。此后我观看，就是约翰他看见了，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亦要以后必成的事来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请我们记得，这是圣经里面难得的有一段对于天上景象的一个特写。在这个大的特写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宝座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中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雷轰，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然后我读下去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我们知道地上所有的彩虹都是半圆的，几乎都是半圆，难得看到圆，你还是可以看到。不过我们普通在天边所看到的彩虹多半是半圆的，但是只有特别是在宝座前，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彩虹是丰满的圆。不止这样，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海浪是翻腾的，因为这个地上有苦难有风暴，所以我们一面看到汪洋的海，像汪洋的大海是那样的美丽，但是等到等到这个浪涛汹涌的时候，我们知道一面给我们看见美丽，但是另一面给我们看见风雨中飘摇的情形。等到我们到了宝座上，不光是云那个红彩是圆的，而且我们看见那个海乃是玻璃海，玻璃海告诉我们有海，有这个海洋的壮阔和它的美丽，但是却没有海浪的汹涌。这是天上荣耀的光景。 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四活物，有四个活物，前后遍满了，都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那这是四个活物也在神的宝座前，你知道这是天上景象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镜头，这是启示录第四章给我们看见的。但是请我们记得，这里所讲的四活物，实在说来，根据整本圣经的解释，是告诉我们这个四活物应该是所有受造之物的代表，他们站在神的面前，代表所有的受造之物。而那个受造之物乃是根据神当初没有被罪污染以前，完全根据神的旨意所应该有的情形。所以你知道这个四活物就站在那里，代表所有的万物，所有的受造之物。请大家记得，这个活物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的前面的身体都满了眼睛，后面的身体也满了眼睛。我们知道为什么活物前面是眼睛，后面是眼睛，因为这一幅图画乃是为着启示录第五章的。第四章给我们看见今天天上神坐在宝座面前的光景，那是可以说是天上尽平常有的景象。到了第五章，你看见有羔羊在宝座那里，而那个羔羊在原文是刚刚被杀过的羔羊。根据原文，换一句话说，这一位羔羊当然是说耶稣基督说的，他刚刚被杀，就证明说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刚刚完成了救恩，从死里复活，然后刚刚从云彩里穿过，然后刚刚升天，来到宝座前应该有的光景。我们都知道，自从伯大尼我们与我们的主分手以后，所有的门徒们都有很深的印象，是一片的云彩把我们的主接走了。所以我们晓得，然后门徒们再也看不见，他们就回去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自从那片云彩把我们的主接走了以后，他升到天上，那个光景是怎样的光景呢？我们知道，在圣经启示录里面，第五章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刚刚升天的时候，一幅什么样的情景。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个第五章可以说是我们这几天所谈论的最重要的一段圣经。我们整个的交通和整个的谈论都是以这里来做出发点的，所以我们盼望大家能够把这个背景能够记得非常的非常的牢。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升到天上去，而刚刚升天的光景就是启示录第五章给我们看见。所以盼望大家回去，如果可能的话，把第四章跟第五章要好好的读过，然后你看见这里面一些的图画对我们来讲是太重要太重要了。然后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在宝座中间就有羔羊站立，而这个羔羊在原文就是刚刚被杀过的羔羊。我们的主站在宝座那里，刚刚钉过十字架，刚刚升天，那现在有羔羊在宝座的中间。那么我们如果读第五章第六节，那里告诉我们，约翰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你看见这个四活物代表所有的受造之物，围绕耶稣基督，他刚刚升天的基督，刚刚被杀过，这是围绕在哪里？ 所以这里说像是被杀过的，那个像是被杀过的原文是像是刚刚被杀过的。这就是证明说为什么启示录第五章给我们看见是耶稣基督刚刚升天的情形。然后圣经告诉我们第七节，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你看见没有，一面羔羊站立，我这些四活物就围绕着羔羊，这是第一幅的景象。另外一幅的景象，我们知道这些受造之物的代表，当他们看见羔羊拿着那本书卷，这次我们要讲那个书卷里到底是代表什么，因为我们整个的出发就是从这里出发。当他一拿起这个书卷的时候，我们知道四活物还有二十四位长老他们就匍匐在羔羊面前。朋友们请记得，当四活围绕着羔羊的时候，是用他们前面的眼睛，他们是往前看的。当他们往前看的时候，他们看见什么？看见钉十字架的基督，看见升天的羔羊。因为羔羊特别是指着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来说的，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些受造物代表我们，当他们往前看的时候，他们看见羔羊围绕在他们中间，他们往前看。等到我们知道这些四活匍匐在地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也好或者是阿拉伯人也好，他们的匍匐在地是整个人完全这个脸完全埋在地上的。如果四活物的眼睛是有前面的话，他如果完全的埋在地上，他就看不见羔羊。但是感谢主，当他向着羔羊匍匐的时候，你看见他不是用他前面的眼睛，是用他后面的眼睛，那些后面的眼睛就看见那个羔羊拿着那一本书。所以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我们明白不明白，这些受造之物就代表我们，当我们往前看的时候，看见钉十字架的基督，当我们往回头看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基督。我亲爱的朋友们，就是这一幅图画解释了时间的意义。为什么有这个括弧和那个括弧？整个时间的意义乃是给我们看见，是以钉十字架的基督来做中心。不管你怎么看，你往前看，羔羊在我们的中间；你往后看，你看见说他手里拿着书。无论你怎么看，亲爱的朋友们，这就很明显告诉我们说，无论我们生在哪一个世纪，像我们今天生活在二十世纪，当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当我们往前看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要第二次的回来。无论你往前往后，如果我们往后看的话，我们更能够夫妇敬拜我们的主为他们所做成的。当你往前看的时候，你就看见耶稣基督原来就在受造之物的中间，他应该是宇宙的中心。所以朋友们，因着这个缘故，难怪基督徒的一生是受了这个意象的控制。我们这般基督在地上不是等死的一般人。而我亲爱的年长的弟兄姊妹，今天当你看见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当他们头发上好像带着一些年长的记号的时候，你我常常觉得在一般年长弟兄姊妹身上，一面你觉得他们是那样属灵，是那样的丰富，但是许多时候好像给人有一种的感觉是黄昏的感觉。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在前面等死？是不是等着前面的一块坟墓？不是，因为当我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那正是我们应该匍匐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但是当我们往前看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不久就要回来，所以我们是等主回来，我们不是等死。 有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弟兄，他非常的爱主，他也讲到主回来，但是他的的确确是一个等主回来的人。他的确像似火一样，不光是后面有眼睛，前面也有眼睛。有一次他到澳洲去，结果因为旅行的缘故，那么后来发现说他需要他的射护线需要紧急的开刀才可以。其实他自己老早知道有这个病已经有两三年了，那么后来呢他一直耽误一直耽误一直耽误，到了回到美国的时候，弟兄们无论如何强迫他进到医院里面，勉强他一定要开刀，因为否则的话根据那里这个大夫诊断很可能是癌症，很可能是炎症。那么结果呢开刀的结果不是，那么许多弟兄姊妹就松了一口气。然后有弟兄们就问这个弟兄说，他说弟兄们，你为什么耽误这么久，你知道不知道有这个病？他说我知道。他说你为什么要耽误这么久呢？他说我以为我的主很快就要回来了，而且立刻就要回来，我天天等他回来，所以我以为说在我还没有开刀以前我就能够面对面的看见他。我亲爱的朋友们，有许多基督徒今天告诉人家主耶稣要来了，给我们很多证据，给我们那个证据，给我们许许多多非常惊天动地的证据，但是朋友们，我们是不是像似活物一样？我们的脸不光是往，我们的眼睛不光是往后看，我们的眼睛也是往前看。如果我们基督徒眼睛往前看，我们永远看见神的羔羊围绕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的主回来要接所有等候他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的人生观应该是喜乐的人生观，因为我们在地上不是等死，我们不是等一个棺材，我们乃是等候立刻与主背起，我们巴不得主早一天能回来，我们的身体就能改变，到那一天那是何等的美好。我们相信现在的时间几乎是快到午夜，但是朋友们弟兄姊妹，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想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想呢？我知道有很多人当他们想到这是午夜，他们会想起灰姑娘的故事，知道十二点的钟一敲，她就要从原来非常美丽的少女要变回灰姑娘去，对他来讲十二点钟那一次敲就好像丧钟一样。但是亲爱的朋友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半夜有声音喊着说，提翰啊，天朗，新娘来了，这是所有神的儿女所巴不得能够听见的那句话。为什么？因为基督徒的宇宙观乃是以基督做中心的宇宙观，整个世界的吩咐和开展是以基督来做中心的。如果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地上到底为什么活着。往回头看，我们的主第一次来过，为我们成功的救赎。又我们往前面看，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不就要回来，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而且他用铁杖管辖万国。那个在来的时候，他不光是救主，而且是审判的主；他不光是神的羔羊，而且是犹大的狮子。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是时间的意义。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经里面的预言就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主第一次来的预言，还有主第二次来的预言。这是就对人类来说，我们知道因为基督的救恩对我们最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你读整本的圣经，你怎么来领会这些圣经里面所记载，你我怎么领会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预言呢？让我们记得，虽然有三分之二以上是预言，但是圣灵最中心的思想乃是集中在主耶稣第一次来和主耶稣的第二次来。有人仔细的读圣经， 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最少有332个地关于基督第一次来的预言都已经完全的应验。这个人可以说是圣经的权威。现在我们的的确确知道，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所有的应验，所有的预言，就是332个，每一个都完全的应验。如果主第一次来的预言要应验，那么主第二次来的预言也必定要应验。如果主第一次来是真的，主第二次来也是真的。所以这一点盼望我们能够记得，当四候往回头看的时候，你看见那是第一次的预言，对我们来讲已经变成历史。现在我们要根据历史来证明第一次完全正确。